今天是传福音的逐日聚会，我们特别是欢迎慕道的朋友，可能你第一次进入教堂，第一次听到诗班唱歌，第一次听到讲道，但希望第一次成为你这一生非常改变重要的一次。来到这里不但是认识很多朋友，华人的朋友，更重要的在这里认识神，认识一直希望拯救你的主耶稣基督，希望你得到福音。福音就是有福的消息，是好消息，是神要赐给你美善的人生，赐给你真正能够喜乐的人生，赐给你那永恒的福分。所以今天早上很盼望你没有空空的来，你能真正得到满足的人生。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来，所以我特别教你们唱一首歌，这首歌是很有名的歌，来到这里是接近创造万有的主宰，能够近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神会引导你的一生，会赐福你的一生。这首歌的重点内容是什么？这首歌是描写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人民，以后成为一个民族，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族，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当初是一个人，这个人离开现在大约快4000年了，大概3800-900年的一个人物叫以色列，他远离家乡，从别士巴要去哈兰，因为他家里有一些纷争，跟他哥哥吵架，跟他哥哥搞不好，以后从别士巴老家要去到哈兰，现在叙利亚北边，走着走着他就太阳下山枕着一块石头睡觉，睡觉睡觉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有个天上掉下来梯子，这个梯子可以一直爬一直爬，爬到天上去，结果他看到天使下来跟他说话，以后梦醒了，他说，哦，原来在这里上帝与我同在，我遇见了真神。他的人生以后蒙上帝的赐福保守，虽然也经过很多的风浪，但是以后建立了他的后裔以色列国，一直到今天。那这一个就是做梦，梦见与主同在，梦见神在这里。那当然我不是希望你们现在做梦啊，希望你们心里面好像跟神可以沟通，特别第一次来的朋友们，这首歌很好听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来请诗琴弹一下子。预备唱，
吃喝我住我福，吃喝我住水要背负十家背受万苦，心苦
请诗班帮我们唱，我们来听。来，
得知说离火佛是主引路，无非是我火已登天步步，是
在这里啊，真盼望亲爱的朋友们，你心灵可以靠近创造宇宙万有，也是爱你，希望赐给你美好荣耀富足人生，你能够真正享受他的恩典。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故事，是神的儿子耶稣到地上来跟人讲道。耶稣讲道常常用很浅的比喻，他不用很高深哲理，用很简单的比喻却讲了很深的道理。这个故事是什么？耶稣正在讲道，有几万人听到呢，可是后来有一个人跑来问耶稣，他没好好听，他在想他的家业，他跟耶稣说，夫子老师啊，请你到我家来帮我跟我的哥哥分财产。他的脑子一天到晚想的是地上的富足财产，然后耶稣说，你要小心了，要谨慎了，要告诉众人说，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了。所以可见这里有问题，等一下我要讲解啊。这个年轻人他跟他哥哥在争财产，里面有贪心，跑来要耶稣帮他处理。耶稣说，一个人活在地上，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地上财产算不了什么，几十年就过去了嘛。耶稣注意灵魂那永恒的归宿啊，注意那心灵真正的富足。所以耶稣就用比喻跟他们讲说，一个财主，这个财主赚了很多很多钱， 以后就想怎么办呢？我家里仓库太小，就把仓库拆了，盖更大的，然后又赚很多钱，赚的仓库都赚满了，就跟灵魂说：“灵魂呐，你现在就可以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没想到耶稣说这样的情境实在是缺少真正的知识，没有智慧。所以说无知的人啊，如果上帝今天晚上把你灵魂带走了，你预备的归给谁呢？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耶稣这里讲三个问题啊，各位如果注意的话，第一个，人活在地上，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最重要不是钱多，不是家道丰富，最重要的免去贪心呢、啊。贪心是万恶之根，罪恶的根源，等一下我会说明啊。所以请各位记住，耶稣告诉世上的人，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能够超越罪恶的捆绑，能够过一个圣洁、良善、公义的人生，一个美善的人生。你在地上追求什么？希望这一个目标不要忘记。很多人追求学问，可以的，追求好的工作，追求工作慢慢发达，都可以。可是如果你把人生美善、良善、公义、圣洁、慈爱这一种的美德你把它忘记了，或者你追求不到，你再多的财富将来预备给谁呢？这是耶稣问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等一下我要继续加以说明。那第二个问题，人在地上求什么？人在地上求的就是快乐、幸福，这是自古以来哲学家在讨论的问题，等一下我也要说明。但是真正的幸福快乐在哪里呢？不是财产多就幸福快乐，不是天天吃喝快乐就能真正快乐。你再怎么吃，再怎么享乐，那非常短暂，而且你吃多了，慢慢毛病就多了，所以啊，不一定快乐的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分析。但是这是第二个问题，各位亲爱的朋友啊，你在人生找什么呢？最终答案找快乐，找幸福。然而哪里有真的幸福？这也是基督到地上来，也是我们基督信仰所能给我们的福气满足，所以叫福音。那第三个问题，他就预备好这么多钱，仓库都拆了，盖得更大了，没想到若今夜你的灵魂被取走了，你的永恒在哪里啊？人生就是地上80年90年吗？之后呢？所以人那、啊、灵魂永恒的归宿，灵魂的问题，心灵的问题，那是需要你有智慧，免得地上的学问很多，天上的知识一点都没有，被耶稣批评做无知的人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愿你都有智慧，得到人生的智慧，应当怎样过这一生，应当怎样用这一生预备你的永恒。所以今天我要讲这三方面，怎么能够有美善的人生，除掉罪恶，怎么能够有喜乐的人生，那是一种真正的满足，怎么能够有智慧的人生，预备你的永恒。愿我们都得这样的福分，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跟各位讲一讲这个为什么耶稣讲他贪心，这是罪恶的问题了。因为在圣经里啊，老早讲明了财产怎么分。如果家里两个儿子，大儿子 得三分之二，小儿子得三分之一，这个在生命记二十一章里面早都定好的，根本不要耶稣来帮他分，你按规矩分就好了。那这个小儿子还不到时候就抢着要钱，所以很可能啊，这是我在猜，他想多要一点，叫耶稣帮忙。那耶稣就根本说，我不是来搞这个事的，这个事你们回家自己去处理，我不要跟你们掺和在这里。那这里就显明了这个人有贪心，所以耶稣就说要避免贪心呢。这个贪实在是最可怕的。耶稣不反对赚钱的，各位如果在地上赚很多钱，圣经里很多财主的，很有钱的人，以新约来说吧，耶稣的门徒有一个叫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他是税吏。我今天不问问题，因为免得新来朋友不习惯，不然我都要问的。这个人叫马太，马太啊，他是税吏，是最有钱的当时的人。他因为收税的时候啊，很多收到自己口袋里去了，他这种收法的啊。那么后来另外一个叫撒该，他也是税吏，也是收钱的，他也是很有钱，都是耶稣的门徒。那有一些不是税吏，他也有钱，像马可，马可的妈妈玛利亚，他们家很大的，现在你去耶路撒冷去观光的话，一定去看马可楼，那个经过中世纪十字军的整修，那个拱形的很漂亮。很多有钱的基督徒，那旧约更多了，亚伯拉罕钱多少啊？约伯也有钱，那以后所罗门大卫那钱更多了。你好好赚钱，所以我们中国话说嘛，这个君子爱财，下面是什么？你只要好好赚钱，你好好读书嘛，年轻人这里有啊，读书，读书，读书之后，然后你就好好找工作，工作找了之后赚钱，那么还要节省一点，你赚的钱浪费不行啊。所以我们中国话也有说叫做勤俭会什么致富嘛，勤俭不是成家了啊，老想成家致富啊。你想有钱呢，你要勤去赚，然后要节约，你不能一天到晚就浪费，要勤俭致富，这样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宋朝宋真宗皇帝嘛，不是写着劝学书嘛，说书中自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有千钟粟啊，书中车马多如簇啊。这个你要想，这个将来做大官你要好好读书嘛，所以他们这要考去考状元啊，那这个是没错的，你就要好好赚钱。所以这边如果慕道的朋友基督教绝对不反对有钱，很多有钱的人，全世界首富这个 Bill Gates 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七岁就能把马太福音背下来，马太福音三万个字，现在考你们了，请问老子道德经多少字啊？不知道啊，糟糕，你们是哪里人啊？5000字嘛，他写完道德经就是出关去了啊，只有5000字道德经你都背不下来。 Bill Gates 7岁就背下马太福音了，他是从小基督教家庭长大，他财产全世界最有钱嘛，现在多少亿我也搞不清楚了，700-800亿吧美金。他一直要捐款捐款，他说他死的时候一毛都不要留，全部做慈善公益，放他的基金会里面。据统计他这样 promise 起码900亿美金，整个都已经过去的将来的。那么只要你取之有道，你也好好去发明什么 Mac 什么东西哈，突然给他发明出来，那你赚2000万美金，感谢赞美主啊！但是你去那种收红包、做假账，然后盖房子偷工减料，然后做药做假药，做酒做假酒，欺上骗下，这样通通不行的，这样赚钱是不可以的，这就是贪。 这个贪是最可怕。孔老夫子就反对贪了。基督教圣经里面也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佛教佛经里面认为人有罪业，他把26项人的罪列出来，第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贪，贪嗔痴嘛，第一样就是贪。这个贪这是很可怕，人就是被贪所陷。所以孔子劝我们，年少的时候戒之在色，等到壮年的时候戒之在斗，等到老年成长了戒之在得，就贪得无厌了。我们千万小心，这个贪这个字啊，在你的人生中一定会碰到。为什么贪？因为人常常自私自利嘛，从小为自己，从小以自我的好处为出发点，以至于人不为己，下面是什么？这要很小心啊！那人都为己，都是以自我中心。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蛮有趣的。一个小孩子，妈妈给他2个铜板，跟他说一个去买糖，一个带到礼拜堂主日学去奉献。哦，太高兴了，2个铜板一丢一丢，走在马路上，哎，不小心一个掉到水沟里去了。哇，剩一个，他马上说做祷告，哎呀，上帝感谢你啊，那个奉献的掉了，这个买糖的还没掉。哎，他只会自己了，那个奉献管他的哈。那另外一个差不多的故事，妈妈给那个小孩子1个铜板，啊，随便你做什么用了，他就拿了一个铜板，很高兴啊，一蹦一蹦跳，哎，掉到水沟里去了，捡不起来，太深了嘛。他就哭了，在那边哭，哎呀，一块钱掉了。大人过来说：“小朋友，你干嘛哭？掉了1块钱。”哎呀，不要哭了，给你1块钱。哎，不哭了。大人才走不远了，又哭了啊！哎，哭得很凄惨。大人跑回来说：“怎么又哭了？”他说：“我要是刚才没掉，我就有2块钱了啊，还要哭那1块钱。”这是人就是这样子嘛。人家在座有学生的，请你特别注意啊。各国学生都作弊，美国一样啊。我本来以为美国好一点哈，学生要作弊，为什么作弊？我只能考70分，我要90分，那怎么办？只好作弊啊。所以学生学作弊啊，你将来做生意怎么会不贪钱呢？你做官怎么不贪污呢？大概10多年前，我到了这个徐州。恐怕徐州很多人没去过，在江苏省的北边，徐州是很有名的地方。结果有人带我去参观，参观什么？参观西汉楚王刘祝的坟墓，还在那边，各位有空去看看。这个坟墓很好玩，为什么好玩呢？因为有一个墓碑，全世界独一的墓碑，这个墓碑上面写着，寡人一生清廉，墓内无物可盗，后人千万不要盗墓啊！这个石碑还在那里啊！哦，我看了真有趣。后来发现写是这样写，盗还是照盗，还是被盗了坟墓。不但被盗了，里面还真有珠宝呢啊！反正就是人，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子。哎，在这一个坟墓不远，还有一个纪念馆。纪念什么？纪念历代皇帝诏书，可能各位都没看过啊。皇帝诏书，如果你看过，大概是电视剧上面看的啊。打开来，什么奉天承运啊，什么皇帝诏约啊，真的诏书我看过，那在徐州，你们去看好了。哎，看完之后很有趣啊，好多好多皇帝的诏书，也有那一些得状元的人。考上状元的啊，那皇帝也颁一个什么证书给他。哎，没想到接着在后面呢，居然展览很多殿试，一般都是先乡试考秀才嘛，考取了到皇帝那边殿试，要考进士啊，然后有什么状元、榜眼、探花这个东西。考进士啊，居然 大有本事作弊的人太多了啊，我真的不大相信啊。这个小小的一个巴掌大的书里面居然可以写下90000字啊，一本藏在这里面，什么4书5经都给它藏在里面啊。一颗米大小可以有6个字，哇，这光搞这个就得状元了，就了不起了。这个怎么搞得出来呢？一颗米的大小写6个字啊，你看你会不会写啊？哦，这是展览在那，哎呀，我看完之后真是心里很感慨，我说这个人真是没办法啊，人。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历代朝廷都是有贪官，到今天一样嘛，各国都有贪官，不是只有中国有啊。你看这个印尼的以前的总统苏哈托贪多少钱了、啊、菲律宾的总统马可仕贪很多钱了、啊、韩国什么卢泰愚朴正熙都是贪官被抓的嘛、啊、那再加上泰国塔克辛、啊啊、还有台湾的陈水扁、啊、还有中国大陆很多、啊、我看个报道我都吓一跳，改革开放30年来有多少贪官真的算不清楚了，贪得很厉害。所以习近平上台的一个好像还做得不错的就是抓这个贪官，但是抓不完的啦，这是人的毛病，人真是很可怜，人真是这种叫做什么，这叫做罪恶的力量捆绑了人，人在地上活着，我们不愿意犯罪，不想犯罪，却没有人不犯罪，没有人能够超脱这样的权势。基督教的福音讲什么？就是讲上帝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罪的权势。因为从贪会产生虚假，然后产生斗争，产生仇恨，产生许多许多的混乱，这个世界真没有安宁的一天了。那孔子的办法是什么？孔子的办法要我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是什么？修身，还有什么？齐家，再来治国平天下，讲了2500年左右了，那做不到的，做不到的。人希望自己做，做不来的。佛家讲什么？佛家知道贪是第一大罪嘛，26个罪里面第一个，那佛家告诉你不要贪，怎么能不要贪呢？你要能够把欲望给它除尽，欲望怎么能除尽呢？你要能够看空万事，你要能够知道一切的苦从欲望集合来，欲望要把它除掉，你要学会觉悟，觉悟到什么程度变成孙悟空啊，我就空了啊，我就能够真正想空，想空啊，想空之后你就能够超越欲望的瑕疵啊，所谓他们用的词句我执，自我的执着，还有法执，外界的执着，你就能够脱离无明，你就能够进入涅槃，你就能够超越一切的捆锁。所以明朝非常有名的万空歌，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哈？这个很长，不过里面一段就是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子也空妻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然后是权也空名也空，道是荒郊土一峰，就结束了。哦，那还有很多了，什么天也空地也空日也空月也空，然后酒也空气也空，什么都空。等到你真的悟空，然后你去好好的修正道，把这个八正道好好去修啊，什么正见正思正业正念正精进正什么正什么，总之孔子的方法佛陀的方法 都是你自己去变化。这么多罪恶的残累怎么办？你好好去修炼你自己，把自我更新变化变得好，这就是人类的悲剧。亲爱的朋友们，我是很诚心跟你们说，你试试看嘛，你可以去试嘛，看你修不修得好嘛，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能够把贪心除掉，能够把嫉妒除掉，把纷争除掉，把仇恨除掉，不但除掉负面的，你还有没有本事把慈爱活出来，把真诚活出来，把良善活出来？你去试。诚实的人会像保罗一样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诗班告诉我。哎，答对了。朋友们听到他们诗班很厉害的啊，我专门考他们的啊，由不得我，由不得我，一直征战征战征战征战到最后，再请诗班回答，我真是什么？所以佛家讲生老病死苦啊，基督教还多一样，生老病死当然是很多苦在里面，你想行善行不出来，力量不够，让你感觉苦啊苦啊，人生的苦闷，我就是要做好事做不完全，我就是要努力变良善变不好，这是人生的苦。但是保罗说了很重要一句话，保罗说虽然我们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耶稣能，上帝的儿子耶稣降世，他就是要除掉罪的力量，不但我们过去犯的很多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代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受了审判，而且他要把新的生命给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从坟墓里面出来，死里复活，显给人看，他那不朽坏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凡信他的人，耶稣把那个生命给我们，那一种新的生命，带来新的力量，带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基督教讲行善，跟孔子讲的不一样，跟佛家讲的不一样，其他宗教是靠自我力量的努力改变达到良善，基督教的讲法人做不好的，所以耶稣来，耶稣不但赦免我们过去的罪，还要把新的生命给我们，把一个复活的生命给我们，他住在我们心里，基督徒被改变是这样变的。如果今天你是被你的基督徒朋友带来的，你注意观察他一下，他干嘛老请你来啊？他也没有得教会给的赏金，一毛都没有的，他说不定还花钱请过你吃饭，给你搞半天才把你弄来了，他是为了爱你的缘故啊，真的。当然他的行为可能不一定完全，因为人都要慢慢进步，基督徒没有完全的，一直到天上才能完全。他也在那边学习跟随主耶稣的改变，主耶稣的生命大能让基督徒越来越美好，越来越美好，他就能把上帝的荣光显出来了。所以这是讲第一点而已，现在我要进到第二点。上帝不但要给我们美善的人生，他真的要给我们喜乐的人生。这个喜乐的人生是人真正的很希望要的东西。我们知道啊，哲学家自古以来在探讨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几乎古希腊哲学家都一致同意人生寻找真正的幸福快乐。你去读比方说亚里士多德这一位哲学家，他是从理性角度来思考，加上德性的角度，他说人真的要快乐幸福， 一定要走中庸之道。什么叫中庸之道？不要自高，那是极端不快乐；不要自卑，那也极端不快乐。你要很庄重，你要很真正的谦和，你的人生会快乐。他说如果你很浪费不快乐的，太吝啬也不快乐，你又要节约又要慷慨你会快乐，你太鲁莽不快乐，你很迟钝也不快乐，你要能够很勇敢，你要很中间的一种路线。这就是他寻找的中庸之道。这个当然也有道理，你可以去学习学习，但是人不一定能够真正做得到就是了。另外一个叫做斯多亚学派，这圣经有提到的斯多亚学派，他认为他的思想跟佛家很近，欲望把人带入痛苦，所以要禁欲，欲望太多就苦难太多，欲望减少，怎么减少？人要好好修习哲学，带着哲学家的冷淡来面对事物。因为斯多亚是师承犬儒学派，这个犬儒学派是非常极端的禁欲主义者，这个现在没有时间讲。好，那么还有一个学派在圣经提到，伊皮古罗学派。伊皮古罗本身倒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说我们除了有哲学思想禁欲之外，人生应该有适当的物质享乐，你才有幸福快乐，适当的物质享乐。可是他的后来学生把适当的两个字就取消了，变成物质享乐。所以到今天为止，你去查英文的伊皮古罗这四个字啊，就是享乐主义派，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一种啊，人在寻找快乐，古哲学家就在想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幸福快乐，可是途径各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提到有四大乐，一个是久旱逢什么甘霖，然后他乡遇什么，再来就是洞房花烛夜。可是刚才这个我要补充一下，现在有50%离婚，真是可怕啊！这个金榜不是啊，什么金榜，洞房花烛夜变成苦难的开始了啊！不是真的快乐，这是人的罪恶在里面作怪啊！然后是金榜题名时啊，那我们寻找快乐，各种途径不一样。那孟子比较高超一点，什么君子三乐嘛，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然后就是得天下因才遇之啊，还有什么这个父母俱在啊，兄弟无故，这一些稍微层次高一点点。不过人在找的快乐，实在说没有永恒的满足。你看这个财主啊，天天吃喝快乐，他真的快乐吗？我说过了，我的医生在做啊，我不要讲太多啊，这个不可以吃啊，那个不可以吃啊。有一点不能吃，对不对啊？我现在血糖稍微高一点，甜的又不能吃啊，高血压咸的又不能吃啊，到底我要吃什么啊？这个不能啊，这个麻烦啊，这个人呐、啊，人慢慢，你吃多了不行的啦，你天天吃，你天天吃东坡肉，看你吃几天了、啊、哦，你这吃到后来也会腻吧啊，再不然你就吃不动了啊，不能吃。说不定心脏就停顿了哈。我们吃喝不是真的快乐，吃喝可以有一点点啊，你这个一年吃几次吧哈，啊，这就可以吃喝快乐。天天吃腻了，吃不下了。今天的世界，全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没有快乐，找不到快乐啊。有人估计啊，人生。一般人真正快乐只占20%，80%是不快乐的时间。大半的疾病，这个身体的疾病，因为心理的因素产生，也因心理的因素而变坏。科技文明带来的是更激烈的竞争，照理说今天应该好多了嘛，什么东西都机器帮忙做， 可是最畅销的药就是安眠药，又不需要这个医生的 prescription， 到处就买到了，最畅销了，这是很可怕的。古代的人睡的是木板床，哎，可是日落而息，日出而作，今天的人睡的是双层的什么席梦思啊，但是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这是我们的悲哀。内心缺少了真正的喜乐，缺少了真正的安息，所以圣经一句话送给亲爱的朋友很重要，他说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了，骨头都枯干了。真正喜乐哪里来？是你的灵魂，你的心灵能够跟创造你的主宰能够相通。人就好像是一个儿子，如果跟他父亲吵架，离家出走，他读书读到博士，事业做到 CEO 总经理，钱赚了很多很多，房子盖得很大，什么都很享受，可是跟爸爸是仇敌，心中永没永无快乐，地上东西不能满足。为什么人不能快乐？因为创造人的主宰我们没有跟他和好，没有好好做荣耀上帝的儿女，这是人跟神之间的极其重要的关系，却失误了。地上什么都好，不能满足你的心，所以要回到神面前。我记得以前在这边讲过，公元四五百年，基督教最有名的一个圣徒叫奥古斯丁，他很有学问，非常的发达，什么都好，以后在米兰做教师，修辞学、雄辩学、哲学的老师，但是不信耶稣，结果罪恶的力量他不能得胜，他十七岁跟别人同居，结果也不结婚，有了孩子，他生活糜烂，到了33岁在米兰有机会听到大主教 Ambrose 的讲道，非常佩服，这个 Ambrose 很有学问之外很有美德，让他羡慕，以后在一个朋友的花园里听到一个声音，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一看没什么人呢，奇怪，这个声音一看旁边一块桌子上面有圣经，圣经一翻就翻到罗马书13章13-14节，不要放纵私欲，不要好色邪荡，不要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去安排。他一看知道这是上帝给他讲话，所以以后信耶稣了，信耶稣成为基督教最有名的一位圣徒，到今天为止，他以后写很多书，很有名，其中有一本叫做《忏悔录》，忏悔他的罪。全本《忏悔录》10几个 chapter 都是祷告，跟神祷告，忏悔，忏悔。第一句话的忏悔，说：“上帝啊，你是为了你自己创造人类。”人类若没有找到你，心灵永远没有安息。这是他的写照，他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心灵没有安息，不能快乐，不能真的平安。所以亲爱的朋友啊，如果你在寻找人生的喜乐，我们基督徒就是告诉你，你要跟上帝和好，上帝要做你天上的父亲，把你当成儿女来看待。那问题是怎么能跟上帝和好？跟上帝和好 是上帝主动差他儿子耶稣来，大约2000年前，他的儿子耶稣先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代替我们的罪受了审判，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你要请耶稣做你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第三天死里复活，显给门徒们看，然后升上高天，回到天父的右边，他在那边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救主，做万有的主宰，等候你请他到心里。当你肯请耶稣到心里，耶稣宝血洗清我们的罪，耶稣复活的生命要住在你的里面，你就可以跟上帝有了沟通，你就可以奉耶稣的名呼喊万有荣耀灵的上帝成为天上的父，亲爱的天父，你可以一生得天父赐福，主耶稣的恩惠一生也要保护引导你，他要差遣圣灵引导你的道路，感动你的心灵。最后我再讲一点就要结束了，耶稣说灵魂如果今天离开你，那你所预备的归谁呢？所以人是有灵魂的，我们不但有身体的存在，人真的是有灵魂的。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灵魂，你不知道你灵魂的归宿，很对不起，我讲一句不太礼貌的话，圣耶稣的评语是你变成无知的人了。我真不愿意这样讲任何一位。无知什么意思？无知是糊涂的意思，不是没有知识。这个财主很有知识啊，他要没有知识怎么赚这么多钱？他还把仓房拆了，盖得更大，可以得更多的福分。他很有知识，他是有地上的知识，他有赚地上财富的知识，他却完全不懂天上的事情，完全不懂永恒的事情，完全不懂他灵魂的事情。提到灵魂呢，我最近看一些报道，很多医学家正在做研究，怎么证明人有灵魂。大概十几年来，英国一位很有名的医生，这位医生叫做 Dr. Sam Parnia， 他是心脏科的，他研究这些人的灵魂，因为他处理很多很多濒死的人，快死了，帮他动手术，帮他搞心脏什么啊，有的是过去了，他就没做个特别试验，他说人应该有灵魂，他怎么试验呢？他说一般灵魂会离开身体，死的时候先会在到了天花板附近会停一停，他是这样讲的哈，会看看下面医生们正在动手术。他说我怎么这样讲，他说我有100多个实例的证明，他就在天花板附近摆一个板子，那个板子上面摆了很多小东西，底下人看不见的，只有这一个 Dr. Sam 他知道里面摆什么东西。那一些心脏手术正快要死的人，真的灵魂会离开身体了，然后到了天花板这一带等一等，还在看这些医生们动手术，等到手术成功了，那灵魂就回来了。这是 Dr. Sam 讲的，你们可以上网查 Dr. Sam Parnia， S-I-M-P-A-R-N-I-A， 他是英国现在还活的医生，他也在美国纽约大学这个兼课的一个医学教授。他就说，他就请他们回来之后就问，刚才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板子上面的东西？好多位都告诉他什么东西，而这个东西只有 Dr. Sam 知道，所以他就发表这个论文了。他说呢，我从这些实验我相信有灵魂。那么各位可以自己去另外的考验啊，怎么去做法子，那这个人还在研究中。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常常说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很矛盾啊， 中国人又是祭拜鬼最热切的一个民族，啊，现在考你们了，农历七月份叫什么月啊？叫鬼月嘛，哦，什么好兄弟都来了，对不对啊？我预备很多东西给他们吃啊，给他们祭拜啊，他们要保护人的，你要不对他好，他还要吓你的啊。所以人的观念是很矛盾啊。今天我们说看不见灵魂，哪里看得见呢？啊，什么东西看不见就不存在吗？神看不见就不存在吗？啊，上帝自创造我们各种器官、各种用途。眼睛看，但是看它有限制的嘛，无线电波你看不见的，电磁波你看不见的， 你把手机拿来就会响了嘛，你把电视搬过来就有影像了，看不见的东西会存在的，是真的。灵魂你看不见，神看不见，但真的是存在。灵魂的功能让你可以跟上帝来往，让你的良心更敏锐，让你懂得敬拜神。从来没有别的动物在敬拜神，你从来没看到狗集合在一起唱诗赞美，还有狗诗班，没有的嘛，我们才有诗班，对不对？我们有灵魂啊，亲爱的朋友们啊，你要保护你的将来灵魂去哪里呢？你千万不要没有智慧。人今天的毛病就是知识增长啊，什么博士一大堆，可是智慧减少，这是人的大悲哀。为什么这样讲？过去打仗用刀枪嘛，刀剑，你看两个人打到精疲力尽、汗流满面，才打死一个人嘛。现在电钮一按，这个核弹一飞，哇，不得了了，几十万、几百万就没有了。为什么现在北韩搞得这么严重啊？不得了了，北韩现在除了核弹、氢弹，还有导弹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啊，说不定以后打到亚特兰大来了，你跑不掉了啊！这个不晓得打哪里啊？那不得了的。智慧如果没有啊，人活在地上真的很可怕，需要真正的智慧。不要做无知的人，无知原文就是糊涂的意思，你糊涂了，你在地上有这么多的学问，对于永恒，对于自己的真正的归宿，对于人生的意义却没有好好搞懂啊，你就糊涂了。上帝的儿子耶稣来了，他来干什么？他把那人生正路、永恒之路要赐给你。各位可能都听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那永恒的生命。我们七八十年、八九十年过完今生，上帝把我们带到永恒，与他同在，那是永远的。我们还不是非常清楚，那是极其荣美的，极其圣善的境界。希望你得着，希望你不要失去，希望你有智慧来做一个正确的抉择。我最后还要讲啊，没时间了哈，不过还是讲吧，讲最后一个故事就好了啊，结束了啊。提到灵魂呢，我这两天在准备，就突然想到这一句话：你所预备的归给谁呢？偶尔，不是常常，我跟黄师母逛百货公司啊，很少啊。每一次到百货公司，黄师母说：“哎，我们才真到美国了哈，要看到很多不一样东西，不然每次来教会都看到都是我们中国人哈。”啊，我们到美国了。那到了美国呢，我们常去就是 Macy 东西花样多嘛，特别女生花样多一点啊。就去 Macy 逛逛，哎，我就突然想到，各位知不知道创办 Macy 的这一个人啊，这个 Ida Strauss， 他从欧洲回到美国的时候，他有亿万财产，这么多钱，可是坐的什么船？坐的是铁达尼号， 最高等的房间，铁达尼号的船，跟他的太太两个人。然后铁达尼号没想到在半路撞了冰山，那个时候船长的命令，妇人小孩可以上救生艇，男士不可以。所以再有钱的 Strauss 只能让太太上。不过很感人的是，太太说我要跟我先生在一起，以后把他的貂皮大衣送给他的女佣人，然后把女佣人送上了救生艇，以后只看见他们两个人在甲板上行走，到船不见了。我想到灵魂啊，灵魂你能预备好吗？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可能在最美善最豪华的游轮却当晚走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年前是铁达尼号沉船一百年的时候，那个左右，我跟黄师母有机会到了加拿大东边啊，这个 Nova Scotia 里面的 Halifax 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埋了一百多个从铁达尼号海底捞上来的尸体啊，里面很多一个坟墓啊，我们参观的时候感慨万千呐。可是我就有一本书叫做《铁达尼号最后的英雄》，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一本书啊，很好的一本书。铁达尼号在撞船之后，大家慌乱之中，突然有一位英雄出现，这个英雄是一个牧师，牧师名字叫做 John Harper， 他是苏格兰很好的牧师，被穆迪教会邀请到芝加哥去讲道，带着六岁的女儿 Nana， 那么因为太太四年前病逝，带着一个独生的孤女，两个人坐船到美国去，就碰到了，一碰他的把女儿送上救生艇交给别人，然后跟女儿亲嘴问安说有一天我会再看到你，他就回到岸上。回到甲板之后召集基督徒，大家不要慌，我们让座位给妇女小孩，还有给不信的人，我们都已经有永恒的盼望，希望他们能得着。然后大家唱诗歌，唱什么诗？就唱近乎我主我神，然后乐队就来演奏，就唱这一首诗歌。这一位 John Harper 自己的救生圈看到一个没信主的，说你一定要信主，就给他救生圈，你比我需要，以后就没有救生圈，以后船就折为两半沉到海里。他抓了一块木头在海面上飘，碰到的人就问你信耶稣得救没有，没有马上跟他说赶快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救恩。到最后碰到一个男士，一个年轻人，问他信耶稣没有，他说没有，他说你赶快要信了，一个浪打开了，然后又碰到了，赶快要信耶稣，赶快信耶稣，然后再一个浪打开就见不到了，以后他就沉到海里去了。几年之后在多伦多附近开一个追悼会纪念会，有一个人站起来做见证，我是John Harper 最后救的一个人，以后他就不见了。他在海上漂流，一直喊着当信主耶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要得救啊！他们都在天上现在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的灵魂预备好了吗？你自己要负你的责任，当神给你机会的时候赶快接受吧。所以我想我们再来唱刚才最后那一节，近乎我主，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啊！将来身体改变，凌空而上，日月聚集于下，红尘尽望，满口颂扬救主， 近乎我主我父，近乎我主，近乎我主。愿所有亲爱的朋友能够靠近爱你的神，要救你的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请他到你心里来。我们请起立来唱。
将来身体改变，灵魂而上，日月之一下，红尘几万。
小声帮我们唱。亲爱的朋友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问你一个问题，神愿意救你的灵魂到永远满足喜乐圣善的荣耀境界，你愿意信靠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接受复活的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做你人生的主宰，你就会得着。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我请你举起右手，哪一位愿意信耶稣，请你请放下来。感谢上帝赐福你，感谢上帝赐福你们，请你们放下。还有哪一位，愿上帝的灵感动你，你真的愿意接受主耶稣在你的心里，你真愿意让你的生命你的灵魂交在耶稣手中。还有哪一位，请你举起你的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上帝看见，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上帝要拯救你，耶稣的爱要临到你，请放下，举手就可以放下来。上帝知道，耶稣看见，耶稣十字架的宝血为你而流，上帝的爱要临到你。我最后还再问一次，请你把握你的机会，神要救你的灵魂，愿意信耶稣的请你举起右手，刚才没举的啊，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啊，好多位，感谢赞美主。我们来祷告。亲爱主耶稣，你看见这些举手的人，你那复活的生命希望进到他们心里，你所流的宝血希望现在洗清他们一切的罪过，我希望他们让你在生命中做主，一生跟随你，成为天父美好的儿女，一生经历主耶稣的奇妙改变。哦，主啊，使他们信心坚定，遇见挫折困难都不灰心。主，一切颂赞荣耀归于你。我们恭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最后报告一下啊，我们非常感谢好多位举手信耶稣啊，但是你们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很多困难的地方，我们散会以后呢，在后面的二楼，你们要走上去，不在这个屋子啊，走到屋子外面， 在蒙恩屋啊，走外面走上去，在那个里面我们有一个问题解答，还是我带你们啊，我们是爱你们，要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担心我们会给你们啊有什么让你们受到什么，不会害你们的哈，绝对是爱你们啊，是要帮助你们。所以凡是慕道朋友啊，刚才举手的或者你没举手你愿意来的，等一下请你们，等一下我们请谁在啊，请齐牧师你到门口去哈，做带路的哈啊，我们的齐人牧师等一下在门口带这些所有慕道朋友，你们愿意上去的啊举手的特别欢迎，一定请你们去啊问我们问题，没举手的也非常欢迎，在楼上帮你们有个特别的讲讨论会啊，问题讨论啊。那我们的啊聚会请在这边请起立。要为各位祝福，要奉主耶稣的名，愿神的福临到各位啊！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和今天觉知的朋友，或者来到这边寻求真理的朋友同在，直到永远。阿门。请坐。
代表教会跟大家有点很重要的事情要报告，有个好消息，我们的新的停车场很快也开工了。我们是预计是在三月的第二，我觉得第三个礼拜就会开工。为此，我们的中文崇拜部也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二堂的中文崇拜，从下个礼拜天开始，三月六号，我们下午2:30会开始增加一堂的中文崇拜。我们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家里边应该没有小孩子，你也不需要把他们带到早上的崇拜，或者你早上礼拜天没有任何服事的话，我们邀请你，也希望你能够参加下午的2:30的中文崇拜。参加这个崇拜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你很容易找到一个 parking， 第二个就是在下午崇拜的时候，我们的讲员因为时间没有多，他们可以更自由的能够发挥。那如果是因为家庭或者因为侍奉的缘故，你还是要参加早上的崇拜的话，我们鼓励大家去找你最附近的弟兄姐妹一同卡铺来参与早上的崇拜。还要为着我们要帮忙这个英文堂的事，因为他们有些弟兄姐妹要早一点来准备他服事，所以早上的崇拜的时候，我们会把一部分的停车场留给他们，大概有20个车位，就是在最前面的 parking lot 山坡上面最上面那一排，那20个停车位我们要预留给英文堂的弟兄姐妹，请大家能够体谅跟明白。我们将时间交给主席。
我们欢迎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呀，第一位。K 叶。哦，欢迎。好，第二位。何大明。坐好，我就每个都念，然后我们就侯爱琴，欢迎， 是刘翔、陈静元这两位学者啊，欢迎。还有朱军，周朱军。周红霞，然后张维维，张丽、张永杰，朱自莹。梅林，汪燕，好，赵明，郭月，陈云，好，很快的啊。在大家钢琴这边最左手边这边有没有？中间，中间大家的右边，最右边，啊没有哈。你们新来的朋友，如果是刚刚请到的慕道的朋友，你们对信仰的问题，还要再问我们。刚刚黄牧师会带着我们到到摩恩屋，给大家有更深入的一个解答，请大家到后面去。跟着齐牧师到上面去。如果您已经接受主的话，麻烦您到钢琴的前面，中间的一个夹页，不管您有没有填写，都给请待会儿到后面的时候交给招待的同工。然后在今天的这个注意事项里面的第十一项福音营希望大家能够邀请朋友，然后能够报名参加。报名截止的日期是3月13号，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好，那我们的聚会就到今天结束。我们两个 group， 一个 group 到上面登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我们到上面去更多的去寻求。我们请齐牧师在后面，请大家到后面去。新人在钢琴那边，谢谢大家。默祷以后我们散会，谢谢。